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以我熟悉的就工作的这个范围内吧，因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呢，主要是针对在墨尔本地区的这个华人长者。那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所老人长者用的比较多的服务，它分为几个大类。我们从这个老人家的这个需要程度由低到高这样来一个阶梯式的这样来描述吧。
嗯，
如果老人家呢，他的这个身体开始稍微变差一点点，但是呢，各方面都还是身体能够自理，能够在家里面独立的生活的话呢，但是他又需要一点点的这个帮助，那么他可以去申请一个叫做 CHSP， 就是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这样一个服务。
嗯，
这个服务呢，它的中文名叫做联邦政府居家支持计划。
嗯。
那么这样一个计划，他申请了之后能够帮老人家做什么呢？它是一个由市政厅为主来提供的这样一个评估和提供的一个服务了。那么具体的服务它就包括非常多的方面，从派人到您家里面去搞卫生，帮您做饭或者送餐，提供交通接送，或者一些 online health， 比如说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这样一个挺广泛的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是给老人家的。但是呢，这个服务呢，它是给那个用英文说是一个 entry level， 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服务。
嗯，
老人家
比较简单的，
没错，只需要一点点的服务的话，那么他就会申请这个 CHSP。那么政府会派评估人员到家里面去给老人家做评估，如果觉得您的需求是在这个级别，那就会安排这个 CHSP 的服务了。如果评估人员看到您的老人家的这个需求比较高，不只是一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的这个需求，而且呢可能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帮忙去协调和申请这么多不同的服务的话呢，那么可能这个时候评估员就会推荐用另外一个服务叫做 home care package。
嗯，
就是居家支持长者家居照顾服务了，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那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了。那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帮助老人家做什么呢？它跟刚才的这个CHSP 这个入门级这个服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个第二个级别的这个服务，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服务。
嗯，
它就如果老人家从一开始用这个服务开始，它可以用10年、20年都可以，用到您转去别的不同的服务或者你不想用为止都可以的。然后这个服务呢，它有一个更加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个 case manager， 有一个个案经理会来跟进您的服务和您的身体啊、服务啊各方面的这个情况，来帮你去协调这些服务的。那么除了有这个个案经理去跟进之外，他能够就是协调和提供这些更加复杂一点的这个综合性的服务，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入门级的所有的那些都可以提供，而且它关键是有一个专人去帮你去协调啦，而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服务啦，而且能够满足你就是多方面的这个需求，你可能又需要人家来做饭，又需要交通接送，又需要看物理治疗，而且还需要一个护士来上门，就比如说你需要多种多样的服务，你一个人就是处理不了或者家人也帮忙不了，那么就一个个案经理去帮你去协调，那么这是第二种不同的级别了哈。
嗯，
那如果老人家的这个需求更多，在家里面已经没办法满足他的需要了，那么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政府呢，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服务，那就是去这个老人院或者护理院。
嗯，
那么这个就不是在家里面生活，而是去一个院舍，去一个老人院里面去生活，那就是更高的护理需要的这样一个服务了。主要来说会有这三大类，但是中间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服务。
您刚刚所说的这些服务在收费上面都是怎么样来进行评估的呢？
收费这一块呢是这样子的，所有的服务都是由政府和个人来共同承担这个费用的。至于说每一个不同的服务它是怎么样收费呢，其实每一个服务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收费方式，这个可能三言两语这个是比较难解释的清楚。比如说第一个最简单的那个入门级的那个 CHSP 的这个服务呢，那么它的收费很有可能是按次来收，就是我上门来一次提供这个扫地的服务，那么一次你就交几块钱，因为政府会补贴一部分钱，那么你个人就交几块钱，有可能是这样子，这是一种啊。 第二种和第三种，第二个级别、第三个级别，这个长者家居照顾服务，还有这个老人院的这个服务呢，这种呢，他们的收费情况跟第一个级别又不一样。后面两种的收费情况呢，是简单来说，它是根据您，就根据这个长者他的一个收入状况来决定要收多少费的，而且每一家不同的机构它有不同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虽然都是跟着这个政府的这个指引去收，在这个政府的指引的范围内，然后还要根据每一家机构它自己制定不同的这个收费的政策的。
您说的这个收入是这个长者自己本身的收入，还是他的支持者，比如说他的子女或者是他的一些亲属的一些收入来评估的呢？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涉及到子女的收入的，一般都是指长者本人。比如说像我们接触了一些大量的华人长者呢，他们的收入一般的话会有几部分构成了，有可能是澳大利亚政府给的 pension 这个老人金，也有可能有一部分长者呢，他在原来的国家，在中国或者在马来西亚，在原来的国家他会有这个退休金，也有可能有一些长者呢，他还有一些少少的可能会有一些投资的收入，那一般会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组合了。那么就看您的这个收入，您要报给 Centrelink 再来决定您需不需要收费，还有需要交多少费。
那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养老的这个体系里面，养老护理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华人社区有没有面对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挑战？
哦，这个有啊，这个肯定有了，而且还确实是挺特别的，而且我觉得还也蛮有代表性的，我们华人群体遇到的这个困难，我相信在其他的这个多元文化群体里面应该也会遇到的，就是这个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了。这个非常明显，在我们服务的这个老人家当中呢，很多他跟可能他的邻居是一个本地的澳洲这个老人家，比如说是这样子吧，两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服务，那澳洲的老人家他可能接到这个政府的信息之后，他可能能够明白，因为他一看那封信他能够明白，他不明白可能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可以问得清楚了。但是一个华人长者，他接到一个政府的信，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信还是广告的信，或者他不知道是医院的信还是说去让你去做什么，还是说评估人员发过来的信，但是他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第二个，即使他大概知道，哦，看到有一个政府的标志，他知道是政府寄过来的，但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向哪里去咨询，那么这是一个语言的障碍。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障碍了，就是其他的这个文化我就不太清楚，但是起码我们华人的群体我们接触到的就是挺多，就是不是很愿意去跟这个主流的这个服务机构去咨询了，因为这个语言的障碍吧，他就不知道也不愿意去问太多，去争取本来应该属于你的这个服务。一般来说呢，有身份那是肯定是有身份，然后65岁以上那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了。但是呢，有一些服务呢，它并没有明确说您一定要是公民或者一定要拿到这个永久居留身份，这个 PR 它并没有明确这么说，但是它并不对这个旅游签证的人开放了很多的这些服务啊。就假如说我父母是过来探亲3个月就走了，3个月就回中国了，假如说是这种情况，一般这个政府公立的这些服务呢，它就不一定适用了，对您就
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临时的父母签证，这种是适用的吧？
要看具体情况。另外呢，我也不想在这里就明确的说这个是适用或者这个不适用，
进行个评估。
对，因为呢最权威的这个信息呢要通过这个 MyAgeCare 我的老年护理他们的这个网站，还有通过他们的这个电话咨询的这个通道去得到的信息，这个是最权威的。因为每一个服务都有不同的这个 eligibility 啦，还有它的收费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得到最准确的信息，我们都是统一将老人家导向到这个 MyAgeCare 我的老年护理里面去。他的电话，这个是政府的电话，不是哪一个机构的，这个是属于政府的老年护理的部门的电话，是1800200422， 打这个电话去，您就可以要求一个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这样一个翻译，然后你就可以跟这个老年护理的人员去跟他们去咨询怎么样的服务是适合您的，或者说是符合您，您是符合资质的，您需不需要收费，或者说您怎么样来评估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